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实在很多哈。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灾难。
但是常常在想这些灾难的发生为了什么？
有时我们在那里想这些灾难发生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让我们人知道自己很有限，
就是叫我们人知道我们自己很有限，
人要回到神的面前，
人要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在教会可能很多情况都一样
在教会可能很多情况都一样。
那第一个就是聚会的人数比较少，
就是呢聚会的人数少了。
今天你们都还敢来聚会，表示你们的信心很大。
今天你们都能够来够胆来聚会，就是表示信心都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预防，所以我们就是最近就是在教会大家不要互相的握握手。
我们都是要预防，所以呢最近有教会呢就是大家不要握手，
也不要去抱 小孩子，
又不要去抱小朋友。
那进门的时候大家要用那个药水洗洗手，
入来的时候呢就是用那些洗手液。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人呢坐得很少。
但是我们还是常常为中国祷告，
但我们呢就时时去为中国去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我们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保守我们来到这边一起唱诗，一起学习你的话。
你保守我们来到这里一起唱诗学习你的话。
主啊，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世界许多的灾难来祷告。
主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去祷告。
主，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就丧失了生命，
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这样去丧失生命。
主啊，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主啊，请你再一次让人能够抬头仰望你。
主啊，求你让人再一次的可以抬头仰望你。
因为我不晓得明天如何，
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如何。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我们，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我们今年开始要带大家来看雅各书。
今年呢我们大家一起看雅各书。
雅各书我个人非常喜欢
牧师个人很喜欢雅各书，
因为雅各书特别是强调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除了信仰怎么样活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雅各书是说我们基督徒除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信仰活在生活当中。
当然这卷书在早期的教会有一些争议，因为它很强调要靠着我们的行为。
这一卷书呢在早期呢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它比较强调行为。
事实上也不冲突，因为我们还是因信称义嘛。
实际上也都不会冲突，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
但是我们仔细来读这一卷书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去仔细地读这卷书，
他真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要怎么活。
他真的告诉我们知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是怎样去活。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
我们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比较像基督徒。
很多时候呢我们礼拜日来到教会呢是比较像一个基督徒。
那平常可能连圣经都没有看。
但平时呢可能连圣经都不看。
那么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你有信仰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样表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雅各呢就告诉我们你有信仰是没错，但你怎样表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
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
我们先来读一读雅各书第一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一章一节开始。
好，来。 做什么？
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拣住十二个支派之羊的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预备，好往转移。
你们
中间若有小智慧的，应该默默好似与众人。也不惜担任的神题，只有有一次给他。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很多时候是一开始就要把这一本书要讲什么就告诉我们了。
很多时候圣经一开始他就会将这本书讲什么就，
所以你读这一二三四五节的时候，
咁你读一二三四五节嘅时候，
雅各就告诉我，我写这封信到底为了什么？
雅各就讲俾我哋听，写呢封信嘅目的系乜嘢？
那当然，我们看当时候的背景，教会是在被逼迫中。
我哋睇下当时嘅背景就系教会喺逼迫中。
所以雅各就告诉他们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百般的试炼。
雅各第一件事就讲教会喺百般嘅试炼中。
那么就好像我们今天受到很多的试炼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受到很多试炼一样。
那么为什么神要把试炼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为什么神又要将试炼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呢？
因为神要带领每一个基督徒走到一个目标，就是第四节的后面。
因为神要带领每一个基督徒去到一个目标，就是第四节那里，
就是最后一句话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就在那里讲，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信耶稣就成全完备了，就等上天堂了。
我们基督徒呢，不是一成为基督徒呢，就是成全完备，等上天堂。
你发觉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起起伏伏的，
你会发觉我们在信仰过程中起起跌跌。
你觉得牧师会不会信仰也起起伏伏的？
你会觉得牧师都会信仰起起跌跌呢？
会不会？
会不会啊？
会哈，因为 我也是人嘛。
因为牧师都是人。
那 我面对的问题可能比各位多一点点。
牧师面对的问题可能比我们还要多。
但是神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
但神一次一次的会带领我们。
那么 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这个，
有机会再分享这一些。
那么雅各就在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当时候无论是现在，我们都在试炼里面。
雅各就说，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我们都在试炼当中。
那么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那么在试炼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那么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求智慧。
第五节那里就讲给我们听，我们要求智慧。
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怎么明白这些试炼我们有智慧来面对它呢？
在试炼当中我们怎样用智慧去面对呢？
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面对你人生中的试炼？
你用什么方法去面对你人生中的试炼？
所以这个你好好读 雅各书的时候，
咁你好好读雅各书时，
雅各就告诉我们有几个方法。
雅各就话俾我哋知有几个方法。
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过我们的人生。
雅各话俾我哋知，我哋点样过我哋嘅人生。
那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在百般的试炼中。
第一个佢话俾我哋知，我哋喺百般嘅试炼当中。
所以我们以前跟人家传福音，都告诉人家说，信耶稣有平安。
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都告诉人家信耶稣有平安。
他很高兴来到教会，信耶稣 有平安。
那他就很开心来到教会，因为信耶稣有平安。
他出去可能被人家车子撞了。
等等佢出街咧，架车俾人撞咗。
佢说：哎呀，信耶稣一点平安也没有。
咁佢就会话：啊，信耶稣一啲平安都冇。
我没有信耶稣，不来教会还没有事情。
我未信耶稣嗰时唔嚟教会，咩事都冇。
啊，所以你发觉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哈，
你会发觉喺我哋嘅信仰过程
中，特别是你开始要准备信耶稣的时候。
特别你开始准备要信耶稣的时候，
魔鬼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弃我们。
魔鬼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
一定会让你遭遇到一些的试炼。
他一定会令你遭遇一些的试炼。
不单我们信了主以后，
不单单我们信了主，
你发觉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
你会发觉在我们信仰过程中，
当我们开始要好像要热心侍奉神，要祷告，要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会发，你会发觉在你想热心侍奉神，热心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也不会那么的顺顺利利，
你都会发觉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你还是发觉还是有很多的试炼等在前面，
你会发觉很多试炼等在前面，
啊，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跟人家传福音，
不单传一个信耶稣有平安喜乐，
不单单传信耶稣有平安喜乐，
也要告诉他说我们在会有苦难，但是这些试炼或是苦难，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它？
你会要话俾佢听，我哋会有苦难，但系我哋要话俾佢听点样去面对呢啲。
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信心。
雅各就话俾我哋知，我哋需要信心。
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信心来到教会里面。
就好似而家咁，我哋有信心嚟到教会。
那像最近有很多人打电话给牧师说：“哎呀，牧师啊，礼拜天我不能来了。”
最近有好多人打电话俾牧师，话俾佢听：“我礼拜日唔可以嚟啦。”
啊，因为我怕被传染啊。
因为我怕被传染。
因为教会谁来谁不来都没有人晓得。
啊，教会边个嚟边个唔嚟都冇人知道。
那他还是一样去 shopping 去哈餐馆，
但他又一样去 shopping 和餐馆。
我说你去那些地方比去教会更危险了。
牧师就话俾佢知，你去嗰啲地方比去教会更加危险。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信心。
其实每一日我哋都需要信心。
特别是我们的信心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
特别系我哋点样知道我哋嘅信心真同假？
那雅各就讲了，你的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
雅各在这里说，你的信心要经过试炼。
那不单要有信心，雅各也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有智慧。
啊，不单单有信心，雅各在这里说，我们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非常的重要。
这个智慧很重要。
那么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我们人生中各种不同的试炼。
这个智慧给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中各种的试炼。
好，那么雅各就跟我们讲了，你面对百般的试炼，我们怎么样经过，然后到第四节讲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呢？
那雅各就讲，你怎样因着有智慧来去经过这些试炼，就可以行到成全完备。
那今天跟你们分享三个题目哈，
今天分享三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人生面对百般的试炼，雅各要 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个就是在人生面对百般试炼，我们雅各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教会。
第一个就是教会。
你怎么面对你人生中的苦难呢？
你怎么面对你人生中的苦难呢？
你看到雅各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
你看到雅各写信给众教会，
雅各他是写给十二支派，他不是比如说像保罗，我写给罗马，写给哥林多，写给以弗所的，
他是写信给十二个支派，不是单单好像保罗写给罗马或者其中一个教会，
他是写给众教会的，
他写给众教会。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样教会的生活？
他第一个告诉我们很重要，我们有什么的教会生活？
那我们怎么知道雅各想要提到教会呢？
我们怎么知道雅各是提到教会呢？
你看他在第二节的时候，
他在第二节就说，
他说我的弟兄们，
他 他说我的弟兄们
第五节也讲到你们中间，
第五节又讲到你们中间、
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
这里说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
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是很重要。
那教会到底是什么？
那教会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人把教会当作一种华人的团体哈，
有人、当作是一种华人的团体、
啊、我们教会中午都有弟兄姐妹轮流准备一点饭、
啊、牧师教会呢都有弟兄姐妹中午呢就是轮流。
那最近我们就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孙子，就每个礼拜天就过来吃饭、
最近有一个人呢、每个礼拜天都带他的孙过来吃饭。
那他就不是我们十点聚会嘛，他就算好时间大概12:30完毕，十二点半就到了。
他就计准时间啊，10点聚会，大约12:30完呢。
哎呀，我们碰到这种人是很头非常痛啊。
啊，碰到呢啲人呢头就痛。
啊，就给他一碗饭嘛，为什么你还不要给他吃、啊、
就俾一碗饭食，点解唔俾佢呢？
那我们一直跟他讲说，聚会是十点，不是12:30。
咁我哋一直讲聚会系十点，唔系12:30。
哎呀，每一次他都有理由。哎呀，今天孙子起来比较晚啦、啊，今天这个巴士没有坐到啦。
佢每次都有理由啊，个孙起身迟咗，又或者冇巴士。
哎呀，我们每次看到他就不晓得怎么办啦、啊。
每次见到佢都唔知点算。
你说不要给他吃啊，教会太没有爱心啦。
但如果不给他吃又好像觉得教会没爱心、
啊、你就知道他就是准备来吃饭的，
但你就知道他准备来吃饭、
啊、吃完饭还没有关系，还要打包、
啊、吃饭都没关系还要打包。
他有一次说，他说教会的饭、哦、特别好吃，
有一次他说教会的饭特别好吃，
所以我晚餐就不必煮了。
他说我晚餐呢都不需要煮。
哎呀，后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又来哈、
啊。啊，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那、啊、你说有来聚会，在吃饭，大家讲讲话，那还非常好。
如果有来聚会啊，吃饭啊，大家倾倾偈。
啊，但是他不是，你就知道他是来吃饭的。
但是他就是来吃饭啫。
那后来教会有一个姐妹很聪明哈、啊。
后来呢，教会有个姊妹很聪明，
她后来怎么不来呢？
她后来怎么不来呢？
有一次她又12:30到了，
有一次她又是12:30钟到，
那个姐妹就跟她讲，
那个姊妹跟她
说今天教会吃饭要付钱的，
她说今天教会吃饭要付钱的，
她听到要付钱，哦，我今天刚好有事我不能来了、啊、
那她就说今天刚刚有事不来得、
啊、但是那个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是不信主的人呢就会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就不应该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
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以弗所书、啊、第一章二十三节、啊、
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怎么样讲到教会到底是什么？
嗯，以弗所书一章廿三节，保罗讲到，
啊，第一章二十三节最后一节哈，
系最后一节。
好，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章二十三节哈，来。
OK， 我哋一齐读。
来，
教
会
是
他的
身
体，是那充满万
有
者
所充满的。
这边告诉我们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
呢度讲教会。是他的身体。
圣经把教会形容到一个人的身体。
圣经将教会形容到是人的身体。
这个很奇妙的哈。
这个好奇妙。
你看我们神造人，它是非常 的奇妙。
你看人啊，神造人是好奇妙。
他给我们一个一张的嘴巴。
他给我们一个嘴巴。
两个耳朵。
两只耳仔。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啊，因为要我们多听嘛，还少讲一点。
因为他要我们多听，少讲说话。
如果上帝造我们是两个嘴巴，那就惨了哈。
如果上帝造我们是两个嘴呢，就惨了。
那但是我们常常是不愿意多听，喜欢讲。
但我哋时时咧就唔愿意多多听，喜欢讲。
所以我们把教会，那个保罗把教会形容到一个人的身体。
保罗将教会形容系一个人的身体。
有人就要当耳朵。
有人就要做耳仔。
这个耳朵哈，不是去听人家的是非哈。
这个耳仔不是去听人家的是非、
啊、而是听到有些人需要帮助，需要关心代祷的，
是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代祷关心。
有些人就要当眼睛，
有人呢就要做眼睛，
有些人当手，
有人要做手，
有些人当脚，
有人要做脚、
啊、要来聚会我开车去接人来、啊
啊、你来聚会我开车去接你。
那么保罗就把教会当作一个身体了。
保罗就将教会当作一个身体。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建立基督的身体。
可是你发觉我们今天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会，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你会发觉呢，今天无论是牧师基督徒，你会发觉他们对教会的概念是非常的
很多人一句话不高兴就换了哈。
有很多人因为一句说话 不高兴就换教会、
啊、有些人、意见不合又开始换了。
有些人意见不和不合又开始换。
他一直要去找一个适合他的教会，
一直去找一个适合他的教会。
事实上他不晓得那个问题不是教会，问题是他自己。
实际上他不明白问题不在教会，在他那里。
那个身体、啊、难免都会有不完全的时候，
身体难免都有不完全。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不完全能够到更完全，
但是我们怎样、将这个不完全是去到、更加完全呢？
所以雅各在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啊、雅各在第五章第九第十节
十九节、
啊、十九节，
第五章十九节，
第五章十九节。
好我们来读
我们一起读。
好，来，
我的弟兄，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就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好，这边告诉我们呢，你们中间有迷失真道的。
这里讲到你们中间有迷失真道的。
那么需要有人使他回转过来。
是需要有人使他回转。
所以我们无论面对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面对的试炼困难，
无论我们面对个人的问题或者试炼，
我们要跟一群的人是有关系的，
是同一群的人有关系。
雅各要表达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教会。
雅各表达要有一个好的教会。
你要从教会的生活，
你要从教会的生活
来看你自己，
来看你自己。
你看到这一群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到这一群人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所以你好好选择一个教会并且委身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你好好选一个教会并且是委身下去是重要。
如果你认定这是一个好的教会的时候，
如果你认定这里是一个好的教会，
我们就要委身，
就要委身。
雅各要表达的是什么？
雅各要表达是什么呢？
当我们有软弱，
当我们软弱，
当我们有纷争，
有纷争，
甚至我们迷失真道的时候，
甚至我们迷失真道，
你不要离开教会，
你不要离开教会，
你不要离开这一群人，
你不要离开这一群人。
有很多人是在我们 跌倒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我跌倒的时候
他就离开 教会了，
他就离开了教会、
啊、我教会也有很多人离开教会。
牧师教会有很多人离开教会。
那么他离开教会，最近我们三十周年庆祝的时候，
最近教会有三十周年，
我们就把那些离开教会的全部都请回来。
教会就将那些离开了教会的人全部请回来、
啊、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是一件
非常困难。他们离开教会一定是骂牧师骂教会嘛、啊，
因为他们离开教会很多是闹牧师闹教会，
但是我们把他全部都请请回来，
但是呢就将他们全部都请回来。
因为不管怎样，他们对教会对这个家 曾经都有贡献。
不管怎样，他们曾经对这个家都有贡献。
而且你发觉这些离开的都是过去很热心的人。
而且你会发觉呢，这离开的都是以前是很热心的。
那个也不冷也不热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冷不热的就是不会问有问题。
他也不要侍奉。
他又不要侍奉。
他也不管教会有没有真理。
他也都不会理教会有没有真理。
那我们把他请回来以后。
啊，将他们邀请回来。
牧师还特别请他们站起来，谢谢他们。
牧师特别邀请他们站起身。
那后来有几个人就这样讲。
后来有几个人讲。
事实上，我们当初离开教会都是太冲动了。
他们讲，实际上他们当初离开教会是因为冲动。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哈对对的。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啱。
所以我们一冲动之下，我们就走了。
所以他们一冲动就走了。
然后离开以后才发觉，其实原来的教会是比较好。
啊！但是一离开了，先至发觉原来的教会。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太爱面子了。
但是中国人呢，很爱面子。
没有一个人离开教会又会跑回来的。
没人离开了教会又会翻转头。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教会。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教会。
那么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教会呢？
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教会呢？
那雅各就说了，有的迷失真道，我们要把他劝回来。
有人迷失真道，我们要劝他回来。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第五章十六节哈。
第二个看五章十六节。
五章十六节。
五章十六节。
我们来读哈。
一起读。
来。
啊，一。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好，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这里讲给我们知，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哎，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彼此认罪容不容易？
啊，你们觉得彼此认罪容不容易呢？
啊，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哦，对不对？但在教会里面有发生事情，没有一个人承认会说是我错的。
但是在教会发生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会承认。
都是别人错。
都是人家的错。
就算我有错，也是因为是你害的。
就算我有错，都是因为你害我的。
这个不是教会。
这个不是教会。
雅各告诉我们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这也告诉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跟弟兄姐妹 相处。
这里都教我们在教会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去相处。
啊，牧师这个牧养一个教会哦，三十年了。
啊，邱牧师牧养这个教会三十年。
这个越到末后又觉得越累哈。
越到末，越是在末后就越觉得
累。我就在想说，以前三十年前怎么不会累啊？
啊，在那想，为什么三十年前不觉得累呢？
哎呦，这个越到最后面越觉得好像牧养教会真的很难。
越来越觉得牧养教会很困难。
因为三十年应该是很有经验，得心应手，做事情都很顺利嘛。
啊，因为有三十年的经验，应该是做事得心应手，很顺利。
但是就觉得，哎呀，可能是心非常累啊。
啊，可能是心很累了。
那你在教会看到一种现象？
你在教会会看到一种现象。
有些弟兄姐妹喜欢你的时候，
有些弟兄姊妹喜欢你的时候，
他可以聚会坐在第一排哈。
他聚会的时候会坐第一排。
啊，过几个月很不喜欢你的时候，
啊，过几个月不喜欢你了，
坐到门口去了，
坐到门口那里，
我就觉得说人怎么那么不成熟到这样子，
那就会觉得为什么人可以不成熟到这样呢？
其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其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哎，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才会听呢？
我们的祷告神怎么先听呢？
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彼此认罪，不是别人错而已，自己也有错。
有人就说你要彼此认罪，不是只是人家错，自己都有错。
你看、啊、教会跟那个庙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啊、教会和庙是不一样的。
你到庙里面，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到庙里拜拜是什么？你拜你的， 我拜我的。
你想想以前的人去庙拜拜，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
你没有到一间庙看到人家去拜拜说，哎呀菩萨你保佑这个旁边的人好了、
啊、你没有见到有人在庙里、求菩萨是保佑旁边的人，
都是保佑自己，
都是保佑自己。
但是教会不一样、啊、
但是教会就不一样。
教会是神的家，
是神的家，
那个头是耶稣基督，
头是耶稣基督。
这个很清楚的概念一定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清楚重要的概念。
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的头不是上帝，是传道人，是牧师。
很多时候我们将、教会的头、将牧师和、传道人放了。
所以那个传道牧师跌倒的时候，是一大批人就跌倒了。
所以牧师传道人跌倒呢，就一大批人跌倒。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
我们能够彼此的代祷包容，
我们可以彼此的代祷。
那这边讲到彼此的 认罪，这
里讲到彼此的认罪。
因为我们太习惯都是看别人的缺点，
我们太习惯看人家的缺点。
各位 你觉得我们看人的缺点容不容易？
看人家的缺点容不容易呢、
啊、不要讲看别人了，就看你家里旁边那个人好了、
啊、或者看你家旁边那个人。
哦，他缺点很多对不对？
缺点很多是
吗？你每天要挑他的缺点，真的是一大堆。
如果你天天要挑他的缺点，一大堆。
就像我们在家一样，有些时候拿开柜子忘了关门，师母就说你怎么又忘记关了、
啊、有很多时候牧师打开柜拿了东西忘记关门，师母都会说为什么忘记关门呢？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呦，跟你生活很紧张。
牧师就说跟你生活很紧张，
因为 我不知道下一步又哪里错了、
他不知道下一步又哪里错了。
所以我们看人家的缺点，看人家的错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人家的错缺点很容易。
其实那个不是教会，
其实这个不是教会，
因为我们 很难看到自己的错，
因为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错，
所以我们都是看到别人有错别人有罪，
我们都看到人家有错有罪，
那甚至我们就互相的批评了，
甚至我们互相的批评。
但是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
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彼此的认罪。
当在教会彼此认罪的时候，
当教会彼此的认罪，
神的灵就会动工，
神的灵就会动工。
一祷告认罪，那个饶恕赦免就开始来了，
一祷告认罪，那个饶恕就开始了。
所以互相代求、啊、这个我常常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互相代求是一个不容易的事。
牧师最近也是 在学、啊、
牧师最近都在学习，
就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祷告，
就是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去祷告。
但是你不要误会，不是为他祷告说主啊出门让他 被警察 抓到
不要误会，不是祷告、叫神给他出门就被警察捉，
是自己首先愿意谦卑来向神求，
是自己首先愿意谦卑来向神求。
所以雅各说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所以雅各这里说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这个医治、啊、不单医治我们的外肉体，
这个医治不单单医治我们的肉体，
也包括我们的心、啊、
包括我们的心、
啊、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面对试炼呢？应该有一个好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相的代求，彼此的认罪。
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面对试炼呢？就要有好的教会，弟兄姊妹互相代求，彼此的认罪。
那雅各第二个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怎么样面对试炼，那么其第二个就是祷告了。
雅各说怎样去面对试炼呢？第二个就是祷告。
好，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好，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五节。
好，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
赐给他。
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到祷告。
第二就讲到祷告。
我们刚刚第一个讲到教会哈。
刚刚第一个讲
到，尤其是我们在百般试炼的时候，有一帮人，有一群人为你祷告，有一天你也为别人祷告。
尤其是在百般试炼当中，有一班人为你祷告，有一天你都会为人祷告。
那么第二个是讲到我们怎么祷告来面对这些苦难。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怎么祷告去面对这些苦难。
所以雅各在第五节就是说，你们有缺少智慧的，你要求智慧。
雅各在这里讲，你们有人缺少智慧的呢，就求智慧。
所以大家觉得祷告容不容易？
那大家觉得祷告容不容易呢？
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
啊，我们的祷告也不管了，不管上帝要不要听哈、啊，反正今天保我平安，孩子平安，什么都平安就好了。
我们的祷告呢，通常就是不理上帝听不听，我们就是求平安。
我最近在教会的祷告会就开始上课哈、啊。
牧师最近在他教会上课讲祷告。
圣经中有很多祷告是神听的，也有很多祷告是神不要听的。
圣经中讲到很多祷告神是会听，也都有很多祷告神是不会听。
当我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
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觉我们的祷告跟圣经的祷告实在是离得非常远。
我们的祷告呢，跟圣经讲的祷告是离得很远。
牧师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故事，
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圣经有一个先知叫做但以理吗？
大家都知道圣经有个先知叫做但以理。
但以理他那个王做了一个梦，谁都不能解，对不对？
讲他一个王发了个梦，谁都不能解。
所以那个巴比伦王很气，要把那个术士，巴比伦的那些行邪术的全部要杀掉。
咁巴比伦王咧好嬲，就将嗰啲行邪术嘅人咧都杀晒。
那么就把但以理叫来了。
就叫咗但以理嚟。
他说：但以理啊，你要替王解这个梦。
咁佢就话俾佢听，你要同我解呢个梦。
那个王自己做什么梦都不知道，还要叫别人跟他解。
这个王佢自己发咩梦佢都唔识解。
所以你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
要读但以理嘅书，
但以理就祷告了。
但以理就祷告。
你从他的祷告当中，你学习到怎么样祷告？
你在他的祈祷当中，你学习到怎样去祷告？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祷告。
所以我们学习怎样去祷告。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牧师也很希望把这个圣经中的祷告来告诉你们。
如果以后有机会呢，都牧师很希望都将圣经中的祷告。
我们刚刚讲过，祷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难的。
祷告看起来很容易，其实是很难。
因为我们每一次祷告的东西大部分一样。
因为我们每次祷告的东西都是差不多一样。
管你上帝要不要听，我讲完了就好了。
不理神听不听，我讲完就算数。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想要祷告。
甚至乎有时我们不想要祷告。
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因为我们有东西要求了。
因为我们有东西要求。
因为我们有困难了。
我们有困难。
就像你的小孩一样。
就好像小孩子。
平常他不跟你讲话的。
平时呢，他不跟你讲话。
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讲话呢？
他几时会跟你讲话呢？
他需要钱用的时候。
他需要钱用的时候。
他有困难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用这种比例，就好像我们跟神一样。
咁用呢个比例呢，就是好像我们跟神一样。
那祷告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祷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当我们是很顺利的时候。
尤其我们很顺利的时候，
一家人都很平安，
一家人都很平安，
工作很顺利，
工作顺利，
我们完全不会想要祷告，
我们完全不会想去祷告，
就算要祷告，等发生事情再来讲了，
就算祷告都是等发生了事先来讲了。
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停留在 有困难才祷告。
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停留在有事情发生才祷告，
更不是说我祷告就是有求必应了，
更加不是有求必应。
祷告是一种属神的智慧，
祷告是属于一种神的智慧。
你怎么认识这一位神？
你怎么认识这位神？
我刚刚讲到那个但以理，
刚刚讲的但以理，
他接到这个工作，他不晓得王做了什么梦，马上就要他解这个梦。
他接到这个工作，但是其实他又不知道王发了什么梦。
因为这个巴比伦王要把巴比伦那些行邪术的术士，因为不会解梦，全部要杀了。如果他不能解，他也可能是有问题了。
巴比伦王将那些行邪术的人来叫来解梦，但解不到就杀了，如果他都解不到可能都是一样被杀。
所以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祷告让你认识什么叫做祷告，
那个祷告使到你认识什么叫做祷告。
那个但以理不是说、哎、神啊你替我解这个梦，
但以理不是说神啊你同我解这个梦啦、
啊、神啊我现在遇到困难了，你一定要 救我了。
他不是说神啊我现在遇到困难你救我啊，
他不是这样子祷告，
他不是这样去祷告。
但以理怎么做呢？
但以理怎么做呢？
他一开始祷告就讲了一句话，
他一开始祷告讲了一句说话。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
说？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
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
这个我就在想了，当我们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
我们在想当我们遇到很大困难，
或者我们连命都快要没有了，
或者就连命都没了，
我们很少人会讲说啊，神的名啊，你神的名应当被称颂的。
我们很少有人会讲神的名是应该被称颂。
我们一定是赶快说主啊你要救我啊，我病啊要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 很可能会讲主啊你快点救我啦。
可是但以理那个祷告上帝就听了，
但是但以理的祷告
啊，那个祷告里面呢就有很多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结束。
那个祷告里面呢有教我们怎样祷告怎样祷告。
雅各在这边呢也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雅各在这里都告诉我们听一件事，
这件事情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
这件事呢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来读五章第五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
第五章十七节，
第五章十七节，
十八节，这两节来读、
哦、十七十八节。
好，按照我们一起来读、嗯、第五章
以利、啊、
以利亚与我们是
一样性情的人，他
恳
切
祷
告，
求不
要
下
雨，
你就三
年
零六
个
月不下在
地上。
他
又
祷
告，
天
就
降
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那么为什么提到以利亚这个人呢？
为什么提到以利亚这个人呢？
因为以利亚那个时代是亚哈王的时代，是很败坏的。
因为以利亚那个时代是亚哈王的时代，是很败坏。
那个、王后耶洗别养了四百多个假先知。
那个王后耶洗别养了四百几个假先知。
所以以利亚就祷告了。
所以以利亚祷告，
圣经上特别加一个，就是他恳切祷告。
圣经讲到他恳切祷告，
但是雅各特别在前面提到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说以利亚不是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很会祷告，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雅各在那里提到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不是因为他是先知他跟我们一样的。
什么叫做恳切祷告呢？
那什么叫恳切祷告呢？
这个在英文上可能就比较清楚了，就是 prayer, prayer with prayer, 就是说祷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祷告的上面。
这个恳切祷告呢，英文的解释比较清楚，就是祷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祷告上面。
以利亚什么时候开始感求天不下雨？什么时候就开始感求天下雨呢？
咁以利亚系点？咩时候够胆求天唔下雨？咩时候又求天下雨咧？
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祷告？
点解佢有咁大嘅能力可以祷告咧？
因为以利亚在那个时代 在不久之前发生一件事情。
在那个时代啊，是很久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人重修耶利哥的城门。
就是有人重修耶利哥的城门。
就去修那个城门，就丧失了长子。
去修那个城门，就丧失了个长子。
这个是神在几百年前应允约书亚的。
这个是几百年前神应允约书亚。
可能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忘记了。
可能这个故事大家都不记得了。
可是以利亚他没有忘记。
但是以利亚没有不记得。
所以在约书亚时代，神就已经讲了，不准去修耶利哥城门，谁修这个城门他一定要死的。
几百年前神就讲给约书亚听，不准修个城门，谁去修你呢就会死。
所以以利亚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以利亚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为什么敢祷告呢？
他为什么敢祷告？
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是信实的。
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
那么他要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
他要照着神的应许去祷告。
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他说当以色列百姓不听从神的时候，
他说当以色列百姓不听从神的时候，
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三节里面就这样讲了。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讲，
牧师读你们听哈。
牧师读
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二十八章。
他说：“当你们这些百姓远离我的时候，
他说当这些百姓远离我的时候，
他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他说你头上的天就变为铜，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当时亚哈王最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阿哈王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怕天不下雨，
就是怕天不落雨
，你看到我们在澳洲很干旱的时候，
你看看在澳洲干旱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天好像是铜一样，
天就好像个铜一样，
哇，热得不得了，
热得不得了，
你家的菜园硬得不得了，
屋企的菜地硬得不得了。
所以祷告不是说哎呀，反正上帝不管了，讲了一堆，上帝啊，你要不要听？是你家的事，我该讲的我已经讲完了。
祷告不是我们叽叽咕咕讲完一大堆，不管神听不听。
祷告，而是能够看到神怎么样应允你过去的祷告。
祷告是要看神怎么应允你以前的祷告。
神怎么样在历史中，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应允他的祷告。
我们就要看神怎么样在他的话语中应验。
所以牧师刚刚讲到说那个但以理的祷告，
刚刚讲的但以理的祷告，
我自己就去经历他，
自己就去经历。
当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通常会祷告说主啊帮助我，
通常都是会说主啊帮助我，
我就跪下来就说神啊，你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
牧师就跪下来，讲神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个是对神的一种信靠。
这个是对神的一种信靠。
这个是对神的一种认识。
是对神的认识。
非常奇妙的，祷告完以后那个事情就解决掉了。
好奇妙，祷告完这个事就解决了。
所以当你要做决定，当你要遇到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你要做决定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的祷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祷告的上面，
你的祷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祷告上面。
那么这个跟雅各讲的你要求智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这里就跟雅各讲你要求智慧是有关系的
，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有停留在，应付，好像小学生交作业交完就好了。
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停留在好像小学生，做了功课交功课一样。
牧师最近就今年就一直很想把圣经中所有的祷告整理。
牧师最近，有心愿是将圣经中的祷告整理。
哪一些祷告神要听，哪一些祷告神不听，为什么
，哪些祷告神会听，哪些祷告神不会听，还有是为什么。
这个祷告的生活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天怎么跟神祷告。
这个祷告的生活影响我们每一天 怎样同神
祷
告生活。
雅各有一个主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除了有一个好的教会，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祷告。
马哥就讲，我们当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教会，还要有一个怎样的祷告。
那雅各书第三个那个主题就是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试炼。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节
第三个就是讲怎样去面对试炼。我们看第一章
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
要
以为大喜乐。
这个试炼呢，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这个试炼不是只有一次。
雅各说是百般啊。
雅各讲是百般。
百般的试炼，我们常常面到各种不同的困难。
百般试炼就是各种的困难。
所以这个试炼就是这也是雅各书这一卷书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这个试炼也是雅各书最重要的题目。
所以我们平常人跟人之间都没有什么问题。
平常人跟人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试炼来到的时候。
但是当试炼来到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就越试炼越成熟。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就越试炼就越成熟。
有些人是一被试炼就倒了。
有一些就一有试炼就跌低。
那我们每个人的试炼都不一样。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试炼都不一样。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试炼。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试炼。
对于这些不信主的人
对于不信主的人，
这个试炼就好像是他们的试探一样。
这个试炼就好像他们的
试
探。试
炼，我牧师以前讲过，试炼跟试探的不同是什么呢？
试炼和试探是不同的。
试探是从魔鬼来的。
试探是从魔鬼来
的。魔鬼每一天就试探我们。
魔鬼每一天都试探我们。
这个试探是把你带到更不好的。
这个试探是带到你是更加不好。
试炼是从神来的。
试炼是由神那里来
的。因为你不晓得你自己生命到底到什么地步去。
因为你不会知道你自己生命。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最近很好啊，我有来教会，我怎么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有人会问我又来教会，为什么我会遇到
困难？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神试炼你的。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就是
就像圣经上的个约伯一样，
就好像圣经的约伯
这个圣经都讲我们是罪人约伯是一个义人。
圣经讲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讲他是一个义人。
圣经上说他行事完全，行为正直，这个是神讲他的。
圣经讲他行事
行就行事正直，
行事正直，
行为完全，
行为完全。
我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这个是很难的事。
可是神要试炼他，
但是神要试炼他。
为什么要试炼他呢？
为什么要试炼他？
因为他不晓得自己的信心到什么样的地步，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信心去到哪
里。就像神试炼亚伯拉罕一样，
就好像神试炼
亚
伯拉罕。亚
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被称
信心之父。我们的信心都要跟他学，
我们的信心要学。
但是亚伯拉罕不晓得他的信心到底大到什么样的地步，
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信心大到什么地步。
所以有一天神就跟他讲，你把你的独生儿子带到山上去把他杀了。
咁有一日神就同佢讲，将你嘅独生子带到山上。
所以你注意圣经上讲，当他要杀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啦。
但系当佢要杀嘅时候，神就话唔可以。
那位就有一句话说：现在我知道了。
有一句说话就讲：而家我知道啦。
不是上帝现在知道。
唔系上帝而家知道。
是亚伯拉罕现在知道，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他的独生儿子献给神。
是亚伯拉罕现在知道他的信心大到可以将独生子献。
所以呢，我们人生中会有不同的试炼。
所以我们人生中有不同的试炼。
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都一样。
教会真的是历尽很多的打击，历尽很多很多的问题。
教会真的经历很多的打击，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责任要守住教会，
但是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去守住教会，
因为这个时代不会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坏的。
这个时代是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
里面有真理的教导，
里面有真理的教导，
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互相的代求，
我们可以在里面互相的代求，
我们彼此的认罪，
彼此的认罪，
这个不是一个很空洞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话，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所以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
所以面对试炼的时候，
那个雅各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去经营你的生活呢？
雅各就问啊，话俾我哋知点样去经营我哋嘅生活呢？
就是要求神给你智慧，
就是要求神俾我哋智慧。
你要去祷告，
你要去祷告。
那神把我们都带到一个地步，就是第一章第四节讲的。
就神就会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我们来读第三节第四节，
我们读第一章第三第四节。
好，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就生忍耐，那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毕。所以不光是雅各，我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都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所以不单单是雅各，神都会将我们每个人带到去一个地步，就是成全完备，
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到最后是完全的。
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到最后
是完全，但是那是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目
标。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会是为了什么？
咁我哋今日嚟到教会系为咩呢？
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是要改变我哋自己嘅生命。
我们这个天然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真的很多的问题来的。
我哋呢个肉体嘅生命咧，真系有个好多问题嘅。
因为我们心中可能会装着骄傲、自私，很多很多不好的。
我哋心中装住好多嘅骄傲、自私，好多唔好嘅。
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听神的道。
我们来到神面前听神的道，
我们就被调整，慢慢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好。
我们就被神一步一步的调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
那当我们在这个环境被操练，被神带领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被神操练，
那别人也说，原来你的问题也跟我一样的。
人家都会讲，原来你的问题跟我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常常看，很多时候我们人到教会都假装自己没有问题，都是一个好人。
很多人时时来到教会都假装自己没问题，是一个好人。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子。
但事实上呢，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
有跌倒的时候。
但是我们怎么样有这一帮的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彼此的认罪，那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怎样的彼此代祷，
所以我们在座都比较属于 年长的，
在座都是属于年长的，
可能 在体力在什么方面我们 很没有办法帮教会做很多的事情，
但在体力方面可能不可以帮教会做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常常天天为教会祷告，
但是我们可以坐在屋企为教会去祷告，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为那个姐妹祷告，为那个弟兄祷告，
你为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祷告，
有一天神就能够感动他们，
有一天神就会感动他们，
神就能够继续保守带领这一间的教会，
神就会继续保守带领这一间的教会。
我们希望透过研究这个 雅各书，
我们希望透过研究雅各书，
我们很清楚知道，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往这个三个方面走。
我们很清楚在读的时候就向这三个方向，
一个是教会，
一个是教会，
一个是 祷告，
一个是祷告，
一个是求 智慧。
第三个是求智慧。
好，我想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是信实的。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是教会的头。
你是教会的头。
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问题。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的问题。
你仍然掌权在教会里面。
你仍然掌权在教会里面。
主啊，让我们常常学习祷告。
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学习祷告。
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认罪。
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认罪。
彼此的代祷。
彼此的代祷。
愿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年轻或是 年长。
无论我们年轻年长。
我们朝向这个成全完备的地步走。
我们向着这个成全完备的地、方向行。
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常常会带领我们。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常常带领我们。
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